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加入《未知道》会员计划，支持席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成为《未知道》的会员，您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通讯，同时还可以参加每个月的幸运会员抽奖活动，奖品是主播或者嘉宾从世界各地挑选的礼物。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请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节目的方式。具体信息请访问 IPN.LI/FAQ。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在微信公众号是叫未知道的中文，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64期的节目。今天先在录音之前跟大家唠叨一下，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在10月26号，我会参加苹果播客十周年的一个线下的活动，是26号晚上7点，是未知道的专场，在北京的王府井苹果旗舰店，就是线下的实体店，会有一个未知道的专场。具体的内容呢，是会跟这个一位主持人聊聊天，当然也可以跟来参加活动的大家就是说说话。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是想来陪陪我，就可以去大家关注这个未知道的微博公众号，也可以在 apple.com 的主页上找到这个活动的信息，大家去报名参加就可以了。当然，如果实在太忙，没有时间在网上报名的人，当天也可以直接到现场来看我，应该是没有什么特别大的问题的。啊，就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下这件事。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是因为我跟蒋寻这两周都一直在 travel， 我们俩现在都在旅馆里面。我现在这个住的这个旅社对面就是一条街，所以在录音的时候可能会有汽车滴滴答答滴滴答答的声音，就大家就担待一下。但是我这次出来玩呢，也给大家买了一些小礼物，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赶紧就是加入未知道会员计划，就可以在这个月参加未知道的抽奖。好吧，前面的事情就讲到这里，今天我们就直接开始我们的录音。好，今天录音呢是蒋寻跟他的一位算是新认识的朋友，还是他
是我的偶像，
follow了很久的偶像。他在法国跟这位新朋友一起坐在一起聊天。他这位新朋友呢叫安东尼，安东尼，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好，各位未知道的朋友，大家好，麦雅你好，我是安东尼，我跟蒋寻现在正在波尔多。
其实我们是坐在安东尼的客厅里面聊天，然后就他们家那个整个的气氛就真的很波尔多。
我们其实现在喝着台湾茶，然后还有那个波尔多的咖啡，其实还有波尔多的红酒在冰箱里还没拿出来而已。
感觉你们俩比我过得好。
哦，你刚刚才吃了京都的大餐呢。
好吧，这个被你们说出来了。今天呢就是本来是计划跟安东尼来聊一下法国的生蚝，但是我觉得安东尼他本人的经历非常的有趣。如果有一直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应该之前有听我们其实在节目里面讲过关于法国的厨艺学校，我们讲过蓝带，讲过博古斯，然后当时来蓝带是这个蒋寻自己有讲，然后博古斯的另外一位小云，他因为还没有毕业，所以其实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就是 在这两所学校念书，或者在厨艺学校念书毕业的
专业的厨师，
对，在厨艺世界从业的厨师来跟我们聊。诶，说到这个其实可能有点不 fair， 因为那个方其实他好像是费航迪的，
他是蓝带毕
业
的，
他是蓝带毕业，
蓝带念了一期之后去费航迪念所谓的厨师的证照班。因为在法国的话，他们如果你要职业要就是要在外面工作的话，每个行业它都有一个叫做 CRP 的国家认证，那我就是去为了这个厨师的认证去念，念完之后去考法国的国家考试，然后才开始工作的。
但是方是我们节目的另外一位嘉宾嘛，他是学甜点的，对，然后他没有关系，就是然后呢，他就是他是在蓝带读的 diplom， 然后他在蓝带读 diplom 毕业之后呢，他就去了巴黎还算有名的酒店，在好像在香街上，然后之后他工作了大概五六年之后就出来做了自己的 boutique， 然后现在他在法国有一间自己的 boutique， 然后也有很多的那个，
诶，我认识他，诶，
你认识他，
哦，对，我好像吃过他做的蛋糕，他是一个女生，她
女生
叫方嘛，
对，
他在念蓝带的时候跟我不同级别，因为我才初级班，他是高级班的，但是那时候我住在巴黎的时候，好像有一次生日他就送了我一个蛋糕。
哦，真的。
因为我知道他自己开了店。
嗯。
所以我想在巴黎应该没有第二个人。
哦。
那刚我一开始以为你们是在讲我，因为在餐厅里我的同事都叫我方，不叫我安东。
哦，真的吗？
对。
因为你姓方吗？
哦，所以你是上我们节目的第二位方。哦，这个。
对。然后安东尼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就是在法国的厨师学校毕业以后有出来认真的在餐厅里工作的厨师。
嗯，好，那我们就先从安东尼的自己的经历聊起吧，我觉得这件事情应该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和启发。我就先问安东尼，
我可以先讲一下我是怎么知道他的。
好，你的小粉丝之路。
因为我刚来法国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本身已经很爱做菜，然后那时候呢就是在，当然你到法国来以后你就会很想要知道就是跟厨艺有关的事情，然后很想要了解这个世界，但是可能那时候也没有说想要有专业的做这件事情的想法，可是你还是会想要知道一些法国学厨的资讯，那时候就会去谷歌，然后安东尼是我谷歌到跳出来第一名的博客，那我从他那时候他还在上费航迪，就他还在念费航迪，那我从那时候开始 follow 他的博客，大概已经有四年，将近四年多的时间，那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就是他从他在费航迪念书，包括他开始在蓝带念书，然后去费航迪学厨，然后毕业之后进入了餐厅，就是进入了三星，然后米其林一星的餐厅去工作，然后我就一直有跟着他的博客，一直在就是了解这些讯息，因为有很多来法国学厨的人，他们有在这边念书，可是其实他是第一个将这些所有的资讯都整理出来，成为文字，成为有效的就是文字信息的人，然后就是这样知道了他。
谢谢。因为其实一开始我在台湾的时候，我自己还没过来嘛，我也需要资讯，我发现这方面资讯实在太少了，然后就自己也是摸索了很久，甚至包括我太太也一起帮我找资讯。那好不容易我自己终于经历过蓝带，经历过费航迪，经历过米其林的餐厅里面是怎样做实习的，这些事我就把它写到博客，甚至后来写成书，让后来的人有资讯可以找。这是我自己怎么讲，以前有这方面需要，所以我去想象到后来的人也会希望得到这方面资料，
想要把它分享出来，
想把它分享出去，对，让更多人受惠这样。
安东尼的书是出的台版对不对？
在台湾出版，
在台湾出，对，香港买得到，但是
你可以讲一下书名，可以
书名是叫做《走到法国学厨艺》。
嗯，
因为我那一本书主要就是介绍了大概法国十间学校的不同课程，然后包括料理，包括甜点，然后甚至可能是面包的 CRP， 那我做了一些介绍，包括他的学费跟课程，还有我自己在这两所学校的经历，让后来的人可以有比较多的参考。要不然的话，以台湾地区的人来说，他们大概就是只听过蓝带，甚至斐航迪都是
因为你大家才知道的，
才会越来越多人听过斐航迪这个名字。
你有做时间学校的研究这么多？
有，其实有那么多的。
真的有这么多？
嗯，只是很多间后来去念的人也不多，他们也还没，可能陆陆续续正在写部落格，然后还没开始在 Google 上
出现。
对，但是我知道有一些了。
OK， 就等于你是将这个资讯第一个整理到网络上的先驱咯。
也没有啦，大家互相交流。我也常常都在那个博客上跟其他留言的网友说啊，你们也把你们自己获得的资讯就是丢上来让其他人知道，因为我所知有限，大家一起互相分享。
嗯，
对。
安东尼，你当时是怎么就一心下定决心从台湾到巴黎去学厨呢？你是去巴黎是直接去学厨，还是说中间有一个过渡过程？
其实我一开始并不是念厨艺的本行，我是资讯工程师。
哇！
然后等于说在业界做了将近快十年以后，有一天就突然觉得说，其实这终究对我来说只是一份工作，但是心里面有真正想做的事，可能像是像料理这样的东西，我想把它去结合到我的人生。那就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时期心里面有冲动，就想要念慕名已久的所谓法国蓝带厨艺学院，所以我就是下定决心来就是要去念这一间，然后而且我也给自己一个决心，就是我要把法语学好才进去，这样子才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多。所以我来法国第一年其实是先从帕提耶那个城市，从语言学校开始。
普瓦街。
对，普瓦街，然后语言学校念了8个月9个月吧，然后去巴黎就是
相当于一个学年了。
就真的然后再来就从蓝带开始念，然后再到斐航迪。对，是这样子开始的。等于说是心里面长久以来有的一个梦想，把它在一个冲动之下付诸实现。对。
当时你去蓝带的课程是很短的课程，我刚才听讲你讲是。
其实蓝带的课程它都是三期。3个月初期，3个月中期，3个月高级。然后这9个月通通念完就可以称之为毕业。那蓝带的学费是出了名的很贵嘛，所以我当时呢在台湾就是其实钱也都还没准备够，但是就是一心要过来完成梦想，我就先过来报名了一期的课程了。那一期念完了，大概发现想说一边打工啊一边再赚第二期第三期学费，发现还有点难，跟想象中不一样，所以也没办法啦，我只好再找别的学校。那也意外的发现啊，原来有别的学校不但更便宜，而且还比蓝带更好更有名。那就像斐航迪学校，斐航迪这间厨艺学校在法国人来说的话，它其实是比蓝带更有名的。那
因为它算是国家的公立学校，
其实它还是私立的。但是它出了相当多
有名的
杰出的校友。对，那也是虽然它是私立学校，但是在法国人口耳相传之中，这就是一间就是算是品质很好的一个学校。那蓝带的话，它一方面是亚洲，它做了
很多的宣传，
所以亚洲人觉得蓝带好像名气很大。事实上蓝带品质也不差啦，只是说它真的好贵哦。对，那我因缘际会之下，我在蓝带就只念了一期3个月，之后我就到斐航迪去念了一学年的厨师证照班嘛。对，那等于说
这是之前我在节目里提到过的 CRP 这个文凭。
你
再介绍一下吧，因为不一定 就是所有的听众都听过那一期，你介绍一下，或者安东尼介绍一下这个 CRP。
你讲还是我讲？
你讲吗？
我讲哦。嗯 ，CRP 其实就是一个我们翻作中文的话叫做职业文凭，或者说职业的认定。
嗯，
那在法国的话，很多行业都有这样子的一个门槛，或者说一个资格。你就算是本来从学校是念了那个方面的学科出来，你还是要考一个 CRP， 你才可以真正在社会上用这一项技能去工作。
算是一个从业资格证书。
从业资格，对对。
嗯，
对，像是面包师或者甜点师、厨师，包括说裁缝师、
理发师
，
甚至是会计、医生也要有从业资格。
或者是肉啊、鱼啊，这些也都有 CRP。
嗯，
对。那我当时就是想说要把厨师这个专业要走得很正统，
嗯，
所以我就往 CRP 这个证照下手。
OK。
对啊，
嗯，
那就这样子。但是这个课程对于外国人来说其实是很难学的，就是说你不只是学厨房里怎么料理、怎么做甜点以外，你还要学法国的地理历史。
哦，对，我记得有
对英文
啊，这怎么说？
商业学。
因为 CRP 是两，就是 CRP 是两个部分，然后它有一个就是笔试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个是实践的部分。那它笔试的这一部分呢，实际上是要求你如果想要在法国从业做厨师，你要有一个最基本的文化基础。那它这个文化基础就差不多是相当于法国高中毕业的水平，然后在这个水平的话呢，就是相当于你要在法国相当于你要在法国念到高中毕业嘛，所以它会像是类似于高考一样，你再去考你的那个实操之前，你要先去考这个笔试。那这笔试是包括了数学、法文、
数学、法语、地理、历史，还有商业学。
生物化学要考吗？
有哲学吗？
哲学在类似卫没有哲学。那个部分比较像是卫生，
嗯，
卫生跟生物，对，
是连
物理化学刚刚有讲，
对，
物理化学也有，对，
对，所以你要先考过这个笔试，你才可以去做实操考试。那其实你就想象一下，对于一个外国人来讲，就是从要去过那个笔试，其实是非常难的。
嗯，其实那一些知识在我们国内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早就都会了，
嗯，
基本上都会，只是说难在法语啊，
嗯，
这些题目通通都变成用法语考你，然后法语回答的时候，那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我觉得比起在厨房里做菜还困难。
所以当时准备这种就是非专业课程的时间反而花了很多。
哦，花了好多时间，对，大家都在厨房练功，只有我是在家里 K 书。
K 书。
对。
所以当时在费航迪学厨艺的时候，他们是只有就是比如说老师给你演示，然后你们再自己做，那需要有实习的时间的要求或其他的吗？
有，因为我报的这个叫做 CRP 课程，它除了说你学校的课程你整个读完之外，它还要你有实习的经验，
嗯，
你才能去考 CRP。
嗯哼。
所以实习就是安排在学校课程完之后，我们到业界三个半月，
嗯哼，
实习完之后，然后取得一个实习的证明，
嗯哼，
这样子才能够去参加这个国家
的考试。CRP
的考试，
嗯。
对。
诶，那你当时上课的时候是多少个人一个班呢？
我们大概是一个班级可以说是36个人，
嗯，
但是分成三组，
okay，
所以每一次进厨房都是12个人一组。
哦，这样比较合理。
对，
36有点。
对，
那
但是上学科的时候就是大家一起。
嗯，嗯哼，
我还记得那时候全班只有我一个是亚洲人。
真的
哦，那会儿亚洲人那么少，
包括现在费航迪也不多。
因为这个班其实是给他们法国成人，
对，
就是你做第二专场转职时候才要去上的，
嗯嗯，
所以优先是以他们成人为招生对象，
嗯，
那一方面对外国人来说这也是比较不适合，因为有语言的难度啊，
嗯，
所以当时我是非常稀有的品种在里面，啊，其他那些非法国人的基本上也都是母语是法文之作的，那个，比如说巴西人啊，
嗯，
或者是有一些非洲国家的人，他们本身讲法语都讲得很溜了，
嗯，
所以他们念起这些来说不是太大问题。
对，所以其实 我也是觉得，就当时我在博古斯念那个课程的时候，我也是唯一一个就是母语不是法文的人，所以就是如果你想要去法国很好的学校读，就是念厨艺的话，法文真的是一个就是最低的门槛要过，
真的要就是要练扎实一点。
那安东尼，你当时实习的时候选择去哪里呀？
哎，他实习经历很好玩，你可以就大家可以听一下他是怎么样找到他的实习。
因为呢，斐扬迪的 CRP 班，他其实是他的学费不是很贵，所以学校不会对你做太贴心的服务，包括实习你得自己去找，学校不帮你找好，所以呢，在同学们大家都是分头自己去找实习，但是对于我这个法文不好的人来说，我又用我这个破破的法语去跟人家说，哎，我想到你们这里来实习，这是我的 CV， 我的履历表，真的是把我这是怎么
为难坏了，
为难坏了，整个压力很大，所以我就去学校问学校的秘书说是不是可以帮忙嘛。那结果当我在这么开口的时候，旁边有一个主厨，他就给我泼了一盆冷水，跟我说不行啊，这个你们就是要自己去找啊，而且我觉得你最好就是找那个家附近的那种小餐厅，这样子比较适合，难度也不会那么高。不然你到太高级的餐厅，法文就听不懂的话。
他很刻薄欸。
对，那个 chef 就还蛮刻薄的，那时候就整个心都凉掉了。他就说你到时候会被晾在一旁，不知道做什么。那我听得吓坏了，我就去找另外一个 chef 问问看，反正死马当活马医问问看。结果另外一个 chef 一反常态的对我很亲切，就说好啊，没问题，反正我们就一起来帮你这样子。然后他就跟我说你想去哪里，然后呢我早就做好准备，在家里列了一个清单，都是米其林三星二星一星
你真的很敢想欸。
对，我很敢想，我都不管我们能力，然后反正就先把它列下去拿去问主厨，主厨一看就哇，你这些都是 top 中的 top， 不过没关系，刚好我就认识几个，然后他就帮我打电话，
踩到狗屎运吗？
对，很狗屎运，他就打电话，他就说，他就联系上那个一个三星的那个 chef 亚历克阿雷诺，
就是我有给你发过照片，超帅那个，
但是号称法国最性感的主角，
好帅，哎，他的照片好像爆出来了。
对啊，然后我们的学校主厨就联系上他，然后就这么帮我顺利安排进了他的餐厅。真的，我是运气太好了。
真的是运气太好了，我觉得很，就是我没有认识人有像你这样的运气。
对，而且他还是那个主厨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其实跟我感情不是很好，也不是我感情不好，就是说我们没有特别深厚的交情，因为我法语不好嘛。那但是他从平常上课的时候，他觉得我是个很认真的人。的年轻人，所以他愿意帮我，他甚至
就是他觉得你是一个有梦想的人，就他想要帮你。
对，他说他知道我法文不好，可是他觉得我都很用心在看，我会用我的眼睛学习，所以他在帮我做的这个推荐的时候，他甚至用手写了一个
推荐信，
再钉上他的名片，说你到这家饭店去的时候就递上这个东西给他们。
哦，他真的
好贴心，
他真的有认真在帮你。
对，结果我到现在还把他手写的这个东西留着，我还打算保存到以后当做一个
纪念。
纪念，对。
哇哦，
那这真的是我一生的一个贵人。
然后呢，他就到了法国巴黎八间三星其中的一间，就是 Le Maurice， 在那个卢浮宫的对面嘛，就旁边嘛，然后去实习。
哎，我其实还有一个特别好奇的事情，就是你们当时一起学习的学生，最后就是真正毕业以后从事这个行业，或者说拿到这个 CRB 的这个证书以后，干这行的人多吗？还是因为你们当时就是成人班，所以就你能跟我讲讲吗？
这个，因为我们这个 CRB 成人班呢，应该说，其实这变成说，今天这个课程如果是年轻人去上跟成人去上，那就差别就会有不一样了。成人大概心理准备都已经做好了，我真的就是要踏上料理这一条路，他才会来，他是经历，他是有一些人生经历过的， 所以心智会比较坚定。
嗯，
几乎八成的我的同学，他们真的都继续走料理这条路，
就坚持下来。
对，就是因为他们当初本身都自己有自己的行业，有些甚至是医生、是银行家等等的，但是他们会走上这条路，就是下过决心的了。所以后来我有联络的同学真的有八成都还在做这一行。
嗯，
但是蓝带的同学就不是那样的，蓝带很多是年轻人，那有些他念完之后他就回到他原来那个领域那个专业继续做他本来的事情。
嗯，
他就把这个料理当作是一个学习而已，
业余爱兴趣爱好。
对，兴趣爱好。
嗯
嗯，然后所以当时上课的时候辛苦吗？
CR 配班吗？
嗯，
很辛苦啊，因为我们的上课是所谓的现学现卖。
嗯，
你没有先在一个教室里面听老师听讲的，你就是早上七点半到厨房里面，然后 chef 他就放了一个大字报，然后食材就在旁边，他就说好，我们今天就要做这个东西，我一边做叨叨叨叨叨切一切，然后就说好换你们，
哦，
马上你就
要开始做，
你就是一边看一边做了。
嗯，那就跟我在博古斯的那个课程是一样
的，是这样的，
是，对，是一样。嗯，就是其实我反而更喜欢这种就是现学马上练，因为有的时候你知道蓝带的课程是先做一节 demonstration， 然后你回去会去看那个菜谱，然后之后你再去做 practical。
对，
但我其实反而比较适应这样现学现
练。这有好有坏，因为我们有可能类似说你是属于直接去学直接吸收记得住的人。
嗯，
哦，那种的话这种现学现卖然后马上就再实做一遍对你来说很好，但是有很多外国人甚至说台湾人啦，他们如果没有事先在课堂上过一遍，先有一点概念的话，
嗯，
直接进厨房会完全看不懂现在在做什
么。
尤其说如果英法语的程度都不太好的话，会整个傻在那边。
哦，
就是没有心理准备的情况下，
嗯哼，
会吸收的比较差。
那时候课时是多长一天呢？
蓝带吗？还是
没有那个费
兰
迪
的这个的话，通常就是半天啊，早上七点半进厨房，一直做到十一点多。
OK。
嗯。
哎，那这样比起来，跟你后来在实习、在工作的那个 working hours 完全不是一样长哦。
不一样了，实习的时候是辛苦多了。
嗯。
实习的话，短则一天八小时嘛。长则18小时我也有经历过。
哇
,18 小时
就是只有6个小时在睡觉。
对，
但是你还有通勤过程啊，就你不是只有6个小时睡觉，你要还有来回上班。
有一次就是说有一次我必须被要求在早上6点钟的时候就到达饭店。
嗯，
那等于说可能5点的时候你就起床准备出门坐车了。
嗯，
然后6点钟到餐厅里面开始做事，一直做到晚上12点才离开，这个就18小时了。
嗯，然后1点钟才到家。
不是很长，因为这个实在是太长工时了，这种只能偶一为之。
嗯嗯，那你那时候在那个巴黎的餐厅工作，通常的工作时长是多久？
一般来说餐厅工作时间就是一天11小时左右，因为是中午一个班晚上一个班，你两个班都要顾到嘛。
嗯，
然后下午时间会有2-3个小时的休息，所以整个扣一扣的话大概是11-12小时的工时。
你有没有过觉得坚持不下来的时间？
一开始是会很累，主要是脚。
嗯，
因为你整天都在那边，很多事情都是用跑的在做，然后呢，
脚和腰吧，
要用跑的，
用跑的，因为事情做不完。厨师这个职业，即便到现在为止一样，每天都是用跑的在做事，忙不完的事情，同时间都要处理4-5件事情在脑子里，也放一个东西在火炉里，放一个东西在炉台上，然后一边手上还在削皮，一边才在滚马铃薯等等好几件事情跑着做，才有可能把我们出餐期间要准备的东西准备齐全。所以一开始呢很辛苦的是脚会酸，脚会长水泡，会长茧，手会很多刀伤烫伤都有。
嗯，
对，那这个会随着你的年资越来越长之后受的伤可能就少一点点但是偶尔多多少少不小心还是会受伤，几乎是这个行业不可避免的啦。
嗯，
那等到你熟能生巧以后，你就会 比较不那么累了，因为你可能有很多动作就很精准，不会有多余的动作，这就是越来越专业的一个象征。
那你现在有觉得
现在比以前好一点点？最难熬的话真的就是一开始第一年。
当时，所以你是实习完以后就到了第二家，就是刚才蒋寻说的这个三星的餐厅去工作。
他是在三星的餐厅实习。
哦，三星的餐厅实习。然后之后呢？
对。
然后再到别的餐厅工作，因为后来我为了要找工作必须要申请工作签证。那工作签证的话并不是每一家餐厅都那么愿意给外国人办理的，因为请一个外国人的成本比起请他们本国法国人终究还是高，所以不好找。那我并没有在原来实习的那个单位继续待，我后来找到愿意给我工作签证的是在巴黎也是蛮有名的一个蒙田大道，那边都是精品店，在那边的一家餐厅，对，在那边一家餐厅找到一个工作。然后
当时是在餐厅做什么位置，我可以分享
吗？一开始从厨艺学校毕业的人在业界都是叫做 Komi 就是类似说帮厨，你还是一个厨房里的小助手。
Komi Komi 是法语是吧？
法语
是法语，对。然后我前两我第一年应该说在那间餐厅就是从 Komi 开始离开，一间餐厅在巴黎的第二间餐厅叫做在 Palais de Tokyo 东京宫，这里面有一家叫做 Monsieur Bleu 的法餐，那在那边我就变成是一个 Demi Chef 的 party， 就是所谓的副领班。
那你爬的还蛮快的。
我还算顺利，我从帮厨然后跳下一家餐厅就变副领班，再跳下一家餐厅就变成领班，就是波尔多这边的，然后一直到现在也是到了领班这个职位了。其实领班的话法文叫做 chef de partie， 可以称之为叫做厨师团的一部分。有些人讲说就已经是厨师了，就不再是小帮厨。对啊，
所以要做到领班才可以算 chef， 然后在 chef 下面都只能叫做 cuisinier 是吗？
cuisinier 是统称。
Okay，
所有在厨房里做事的都可以叫 cuisinier， 然后厨师以上的就会叫做 chef 啊 ，chef 的 body 啊，这样子。对。
安东尼，你可以给我们普及一下这个厨房的，就是生态链吗？
金字塔吗？就是从上到下。
因为我们外界其实不太知道说，在厨房里面这个主厨、副厨、领班、副领班，还有就帮厨都是做什么的，然后怎么分工。
好，那我来解释一下法国人他们厨房的结构。
好，
如果是其实我待过的四间餐厅只有一间是小餐厅，另外三间大概都是一天会做个300-400甚至500客人的餐厅。那以这样子的餐厅来说，它的厨房大概就会有15-20个人不等的一个团队。那这种团队的分工比起小餐厅的就会不一样。我以这个来讲是因为这是我觉得法国
最正统的
很标准或者很容易见到的一种团队的分法。他会分说有一个 chef， chef 永远都会只是有一个行政的 chef， 然后他底下一定会有个二厨，我们称为 circon。那二厨是真正掌控现场的人，因为 chef 他本身可能有时候会坐办公室，或者他还有一些其他行政事务，只有 circon 这个二厨他是真正掌控现场的所有事情。然后 circon 底下会分几个组，比如说做前菜的是一组，那这个组的组长就是所谓的我们刚刚讲的领班 chef 的 body， 然后做热菜呢，也会有一个组，然后有一个领班。然后做甜点呢再一个组，通常都会分这样子的大类。那有些餐厅的厨房它会在热菜底下再细分说做鱼的是一个组，做肉的是一个组。对，那这样子的分工下的话大概每个人的工作就很清楚
细致。
对，然后还有一个叫做配菜组，配菜组的话法文叫干聚合，它一样有 所谓的组长，然后等于说就跟所谓的冷菜嘎和蒙姐啊、冷菜组啊、热菜组是一个并列的一个组，
配菜组的工作是什么？
通常就是掌管所有配菜，包括鱼的配菜或者是肉的配菜啊，甚至有时候是冷盘里面的配菜，他们也做。那就包括说所有的饭啊、炖饭啊、面啊，还有蔬菜类啊，这些都叫做配菜组的工作。
哎，那你现在做领班会有碰到不听话的小弟？
会呀、啊，很多啊。其实法国的厨房里面会有很多学徒啊、实习生啊等等。那一方面，有时候他们，有时候是不懂事，那有时候是懂，但是真的不太听话，因为毕竟比较年轻嘛。有时候年轻人的性格上就比较不受控，对，那偷懒的啊、迟到的啊，或者讲的不听的啊，这种都会遇到。那厨房里面的话，就是这种管理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对，因为它不像一般我们上班族啊那么的彬彬有礼或者什么样。厨房里有时候的管理是蛮直 接
蛮直
蛮那
接，就
个
要
的。
喊的
对，
那
就是
种，
直接
要吼
喊
他。
啊、吼下去或者踢下去的都有。对
哎 所以我还想问一件事情，就是关于这个厨房爆粗口，还有就是大厨脾气不好这件事情，是现在还是一个常见的状
常
况，
见
还
的，
是
这是一
说
定存在的，因为厨房是一个气氛非常紧张的工作场所，大家忙起来的时候，平常脾气好的人都会突然间脾气就起来，包括说主厨啊，很多主厨平常是脾气不错，可是忙起来的时候真的有时候顾不得了，他免不了会爆粗口，或者说是比较凶，这是在所难免。
有发生过这种新入行的小伙子就是顶回去的这种事情吗？
你说顶嘴的吗？
对。
顶嘴的话，大概就是会被叫说你滚出去了，就是这种情况是有的啦。
它其实是一个跟军队很制度很像
对，什么
的。
最重要？一般来说，其实，在厨房里，平常大家都了解这样子的文化，所以真正在出餐期间敢跟主厨顶嘴的人也不多啦。如果一顶嘴，大概就心理准备要走路了吧？对啊，包括说我先前在米其林三星的厨房里面工作，也还是有看过，主厨很凶的时候啊，比如说，你送上来的配菜冷掉或者调味不对，主厨就往旁边丢，摔碗盘、摔锅子，这些都是有可能出现的，都是看过的。对啊，不过这个说起来，我觉得是一个常态啦，我们也已经见怪不怪了。
那还有一个问题是，现在安东尼，你工作的后厨就是女性厨师，或者说女性的这个伙伴有多起来吗？还是说基本上还是男性主导，一直没有变化？
我觉得我所经历过的餐厅几乎都是男生为主，但是也确实。我认识了好多女的厨师，蛮厉害的，很多。所以，我常被问到一些问题，就是说，女生要踏入厨房这一行，是不是路会很难走，会有很大的门槛？但我觉得说，是比男生难，但是你也不要因此就灰心，因为我终究是看过非常多厉害的女生，她们甚至职位都比我高的好几个。好几个，然后不见得身材要很魁梧或怎么样啊，他们一样是做得很好。只要你是在这方面努力的话，你可能是在发明菜色上很厉害，或者是说你可能是在做事上很细心，或者管理上很细心。你只要你的人格特质上有好的一面的话，你就有办法在厨房生存下去。不要太灰心，说这条路女生一定不好走。虽然说真的是还是男生为主的市场，但是我觉得女生，你只要有梦想的话，就去试试看，还是有机会。
那你呢？你未来的打算呢？
我未来打算哦，因为法国并不是我 的怎么讲出生的地方，所以我未来还是会回到我的台湾，然后也许在那一边先了解一下台湾的职场生态怎么样，然后先摸清楚以后，长远的打算当然可能有可能会开餐厅，对，在台湾开。
你想要做什么样的菜
我比较想要做，其实是 bistro 的菜色，但是又再比它高级一点点吧。因为现在很多人讲 bistronomy 嘛，就是把 bistro 的菜色加上所谓的 gastronomy 这种比较精致美食的部分，做一点怎么讲融合，然后让很多的大众不用花太大把的银子就可以吃到法国菜，而且是可能很
很
道
精致
地
的法
啊。
国菜。
对啊，那这样子的东西正在流行。那一方面，这样的东西也是我的目标。我喜欢做这一类的菜，是因为比较不矫情做作，因为它就是
哦，
一
你会觉
个，
得米其林的菜有矫情吗？
也不是说矫情，非常的费功夫。
哦，
因为它有时候费功夫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
比如
甚
说。
至说到了。比如说以前我们曾经就是做过一个菜是舒芙蕾吧，但是它舒芙蕾的口味好像是蟹肉的口味，然后呢，它上面会再有一片那个甜菜根，那这些甜菜根呢，它都要切得薄薄的，然后还必须要用一定规格的那种模子去把它印，然后什么东西都方方正正啊，一样的厚度。然后这样子去出去，
浪
这
费
样
好
子的东
多，
西
对
我们觉得，对我们觉得很精致，但是有时候呢，我觉得，
反而缺少那种粗糙原生的美感，就是，
就是说，如果你论味道来讲，其实要不要做到那么精致，味道都是一样的，对，但是。却因为说啊，今天这是在高级名店，它必须很多东西都好像雕刻出来的这样子，对。但是我比较想要做的是比较自然的，我们只是讲究食物好吃、食物原味，或者是说好的调味等等的，去把东西呈现给所有大众，然后消费得起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是我比较喜欢的那种风格。
对，是你自己的风格。
对，而不是花了很多心思把它精雕细琢成。国王、总统在吃的那种东西，对啊，
哎，其实你
我比
是，
较希望我的料理可以贴近平民老百姓这样子啊，对。
就你是想要所有喜欢美食的人都能够有这个接触口，吃
对，
到
都
好
要
吃
有
的
机
东
会去接
西。
触，而不要一定要一顿非常500欧元啊，多少欧元才能够吃得起，那样子就太有距离感，
是不是现
嗯。
在有很多的 chef 也更愿意从米其林三星里的星级餐厅里面走出来做这样的料理？
其实蛮多的，尤其有很多 chef 他都是人生都已经经历过各种大餐厅、大饭店了，然后最后他自己来开餐厅的时候，他就走这种风格，还蛮多的。虽然我不是这种 chef 啦，但是我也想要走这种风格试试看。
你也算是这种 chef 了
没有他们那么厉害，这些都是知名的大 chef。
但你刚才讲的就是觉得每个东西都雕刻得特别漂亮，然后觉得很浪费，倒是反而让我想起我最近在看的一个美食纪录片，叫《一厨一世界》嘛。就当时拍那个寿司之神的那个导演，他监制的一系列这个关于厨师的纪录片，然后其中就有两个厨师我印象很深刻，一个是叫 Blue Hills，对，好像是叫 Blue Hills，然后这个厨师他，
在美国吧。
对，然后他就是自己开了个农场嘛，就所有东西自己来，自己种，自己养，然后他就是把这个蔬菜或者肉以很原生态的状况，当然也会有处理，但就也是属于这种不浪费、很原生态的，让你感受到质感，没有那种。当然，他也会摆盘，但就是没有像法国人那样一定要雕出个椭圆形，然后今天这个土豆印不出这个样子，就这颗就废了。就他是比较尊重这个食材原来样子的方法来做料理，
其实这样比较好，
是。
因为有时候我在法国的厨房里面看了太多他们浪费食材的例子，看了其实是蛮心痛的。包括说你刚刚提到马铃薯嘛， 马铃薯我在 Moise 那家里面就遇到两种情况，他们会把马铃薯用机器切割，然后去做薯条，但是呢，那些长得不方正的马铃薯就通通都丢掉了。
丢掉吗？不会做
对，
成皮
其实
黑
他应该拿
酱。
去做薯泥，对不对？但
对。
是有时候我们并没有这么做，我们就是把它丢掉了。包括说还有很多像马铃薯切薄片，它可能用在它的摆盘里面，它把它弄得像一个硬币圆圆的这样的大小，那些边边呢，去掉了，通通都丢掉了。所以为了精雕细琢成一个非常漂亮的摆盘，这当中浪费了很多食材。对，这也是刚刚你在讲到那个的时候，我联想到的一个状况。对啊。
这个事情是，我觉得是挺值得思考的。就是
对，
我们就都在强调这个味觉，享受味觉的时候，但是其实我们浪费了很多东西。
其实现在法国人他们也有在注意这件事情，就是包括说食材不要浪费等等的。我最近还看到一个文章，就是他们在促销所谓的丑食物、丑蔬果。
Ugly 那个，
对，因为他们在蔬果分类，甚至各种食材的分类上，他们做了很细的标准。你如果没有达到什么长度、弯度、高度什么的，你就不能列入是某一个等级的蔬果。所以很多丑的东的蔬果，早先都被他们丢
我
掉
有
了。
看到这个
那最近的文
campaign
章，对不对？然后他们现在开始把它重新包装、重新推广，去希望大家去利用它，不要就把它丢掉，不要浪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开始，但是。我有注意到他那些数据啊，它里面有很多统计的数据。即便他们现在开始注意这件事，但是整个欧美呢，他们对于食材的浪费还是比起我们亚洲来说，已经是5倍、10倍的夸张。我们亚洲人算是比较不浪费食物的，我们都很懂得去把食物完整的使用、完整的利用。那他们是现在才开始在提倡这个概念，对啊，所以这个方面我们走在前面哦。
哎 说到浪费食物的这件事情，我突然想到我之前看过的一篇美国的文章，就他讲说，但是他讲的是美国的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并不是美国餐厅里面的状态。他就说，因为现在美国人去超市买蔬菜，就是这种大量养殖的、大量培育的这种蔬菜，比如说就是那种温室的番茄什么的，就去超市买这些，其实是很便宜的。然后工薪族呢，他们可能每一个礼拜就去超市大采购一次，但是他采购那么多量放冰箱，有好像那个数据是说有30%到40%的量最后其实是浪费的，是扔掉的，就是。大家可能去买的时候买很多塞进去，但最后其实自己用不了那么多，然后他那个数据就是说让大家不要总是塞满自己的冰箱，或者说要，就他想要让大家重视这个事情，就是去，比如说你在周五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还有一些剩下很多番茄啊，怎么样，或者剩下很多草莓，你要去怎么做，去把它再次利用。好像食物浪费这件事情不仅是在高档餐厅会有，所以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也蛮常见的。像我，
我觉得可能美国他们去，大卖场买东西，常常都是开着车跑到很远的地方，然后一趟就买1个礼拜的量回家嘛。他们那边的习惯好像是这样，所以才会有衍生出这样子的
一个消费习
一个
惯。
消费习惯。对，那像在法国或者在台湾，我觉得我们比较没有像美国这样的情况，我们的超市都还算离我们蛮近的，甚至可以采买当天的食材或者采买明天的食材而已，我通常都不会多买太多天。对
是，
啊，
所以就是我想要的生活就是这种下楼可以就是可以走路去买菜，走路去吃饭，就是不要什么像美国那样，就是什么事情都特别依赖于汽车。我
汽
是特
车，
别不
对啊，
喜
一个
欢
礼
这样
拜
的
采
生
买
活。
一次这样子。
哎，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就你现在在做专业厨师嘛？那你回到家还会烹饪吗？
其实我是想，但是呢，因为我回到家是晚上8点，那这个时候才烹饪的话，对于家人来说是太晚吃晚餐了。所以平常我上班的时候，现在都是我老婆在做。但是我放假的时候呢，厨房就是我的事了。我放假2天就是都我做。
那你会就是你会有自己想要去就是给小孩做新的菜式尝试啊，然后就是比如说我今天想要试验一道菜，然后我要让他们来帮我试菜这样的时候吗？
比
还是说你
较
会去做他爱吃的菜？
为了小孩，我通常是迎合他的口味的时候比较多。对，那新菜呢，就留给我跟我老婆自己试就好了，因为我们比较能够接受这种不同的味道。小孩子的话，先顾好营养再说。
他们会有觉得爸爸做菜变好吃吗？
其实小孩会跟我反映说，他比较喜欢吃我做的菜，胜过于在学校吃的。学校的菜，他常常老师都会跟我讲说，小孩怎么都在学校不吃饭，然后小孩跟我说，因为不好吃啊。对啊，
就好像是很多小孩的噩梦是西兰花什么的，就是因为
啊，
都是
对，
水
这个
煮。
好像是西兰花，好像很多小孩怕怕哈。
对啊，因为那个口感也不好，也没有自己的味道。
不过西兰花我都会骗我的小孩说，这个是小树啊，很可爱，然后他就把它吃掉了。
那你怎么做西兰花呢？
西兰花其实没有，我没有特别处理耶，主要就是烫过之后再炒。那
会香一点。
调味还蛮重要，因为西兰花其实调味得当的话，它本身那个蔬菜的口感是很好的，所以也没有太大学问啦，反正就是用心把它给弄好。
那你现在在家做菜，更多做中式的料理还是法式的料理
其实我在家做菜都是中式的居多。
呀？
因为我老婆跟我的小孩都比较喜欢吃中式的，然后呢，偶尔午餐我会做意大利面或者牛排，这个是他们还能接受，但是太过法式的东西呢，我老婆就会觉得我们到餐厅吃就好了，在家里做的话，她
想
兴趣
轻
不大。
松一点，找到这个，
那你会把，比如说，你会觉得说，这是中式的料理跟法式的料理有很大差别，然后你会把你自己在家里做菜用的那一些，比如说，我们习惯的料理方式啊，或者是我们的想法，你会带到餐厅去吗？
有，其实中式跟法式主要就是，应该说是酱汁的做法啦。因为法式的东西很多都是说我酱汁是另外熬，那是中式的东西是你要吃的那个东西为主，然后我再去加酱下去。甚至比如说我一边在做肉的时候，我就加酱油，我就加糖啊等等，然后让它去收汁，而不是肉归肉，酱归酱在做。这是法式跟中式，我觉得蛮大的一个不同。而且他们很多酱汁是用浓缩的方式，而我们的酱汁是用，比如说酱油，然后去混合什么，我们是会去调比例的方式，然后就速成一个酱汁。所以对法国人来说，我们去善用酱油跟姜，然后速成一个酱汁，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啊，他们对于亚洲人调这种酱汁的方法，觉得很不简单。然后呢，这方面我在做我们餐厅里的员工餐的时候，有时候我就有表现出来，然后会让他们吓一跳。他们会觉得，哦，安东尼，你今天做什么东西，怎么这么的道地亚洲味？然后就是很像那个，比如说我有一次就是用番茄酱啊、酱油跟糖啊，弄出一个甜甜的酱，然后他们就说，哇，这就像北京烤鸭的味的那个酱汁还是怎么样？或者是说用来叫做烤乳猪啊，或者怎样的那种酱汁，他们就对于这种亚洲酱汁很
觉得
爱，
很惊奇。
很惊奇，然后很爱。
好吧，那今天就谢谢安东尼来到我们节目，跟我们聊这么多关于学厨、关于学厨以后餐厅的事情，还有其他我们无数衍生出来的各种浪费事件的讨论。就再次谢谢安东尼，也欢迎你常来我们节目做客。
好，谢谢大家，谢谢妙雅。
如果大家对未知道的会员计划感兴趣，请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 member，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 未知道的拼音。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硬营销、博物志以及选美。那我们下期再见啦，拜拜。